那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它有三种模式，还有是改革、革命，还有就是革命与改革的混合。那典型的就是反政治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这个圆桌谈判，来规划转型，来决定转型过程。啊，您在谈到政治变革路径的时候哈，你呢提出了这个以民变触发官变。对，设想，对啊，就如何界定民变、官变？您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呢，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或90年代以来的三个转型周期。那么，在第三个周期，我们还在经历。您归纳出了死于社会危机，经过经济繁荣。忠于政治抗疫的模型，是否可以沿用这一模型来分析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民变的发生条件和可能性？
啊，谢谢啊。这个民变，简单的讲，就是民众抗议，或者有中国官方的语言，因这个官方语言为什么我要用呢？他讲的很形象，叫群体事件，因为
哦，
当我们
群
讲
体是
民
在
众抗议的时候呢，你也许一个人举个牌子上街也叫抗议了，是吧？那这个，但是群体，那一定要是群体的，对，这个我讲民变呢，就是民众抗议，就是群体事件的兴起，那么官变呢，就是。面对民众抗议的时候呢，统治者内部公开的出现了强硬对策和温和对策的分裂，那么这个才叫官变。我也强调公开出现，那么一定是面对抗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对付老百姓，不是平时怎么对付，而是说抗议都起来了。那么我想呢，只有民变和官变还不够。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事态如何发展呢，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我就回到这个天成兄你讲的这个三种模式民主化转型的三种模式，我想可能这个和亨廷顿讲的这个是一致的哈，就是他讲
也
的
是
这
的，
个transformation，就是你这里讲的改革，这个 replacement 替代。颠覆、推翻了
对，
革命，革命。再一个就是transplacement。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晚清这个民国这样一个革命从晚清到民国的这样一个转型，我觉得那个转型呢，应该说是一个 transplacement，是一个革改的。这个你讲的这个革改这个翻译很好，很有创
那
建。
对，革命和改革的，是这样，
应该是个革改的模型，是吧？那么，辛亥革命起来，那么清廷里边有袁世凯他们这些人，也采取
对，
了最后采取了反清的这样一个动作，最后这个革命就这么成功了。那么，从民国到中共呢，这不是一个民主转型这不是一个民主转型。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这个民主转型的这三种案例呢，可能在非民主制度下政权更替啊，哪怕不是走向民主，其实也可以用这三种类型来分析
哎，对，是，对啊。
对，我觉得民国到中共呢，那就是一个 replacement 了，那就是颠覆掉了颠覆掉了。但是呢，这里边呢，有 transplacement 的因素。因为这个中共它的革命呢，它是有武装革命，但是按照毛泽东讲的，对，武装革命是其中三大法宝之一而已，那么还有一大法宝叫做统战，对，统战就是去扩大这个 transplacement 的那些因素，你像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不是中国这个国共统一战线，那么共产党不可能那么做大，势力那么迅速发展起来，那么到了国共内战时期。第三势力本来是和国民党合作，是吧？那么这个被共产党争取过来，那么还有国民党内部，国民党政权内部很多高官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那么还有国际上甚至是美国这个最后也试图要和中共合作，不再支持蒋介石政权了这个1949年解放军攻进南京的时候，对，苏联大使馆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对，这个美国大使馆留下来欢迎解放军进城，
自己
结
说，
果，中共不理他。对，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斯图雷登》，这个才把这门关上的。 是吧？那么这些就是表明，就是说，共产党实际上呢，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除了拿起枪杆来造反以外，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他都利用起来了，啊，而且呢，当然呢，从民国到中共呢，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社会革命啊，整个社会底层啊，底层啊，这个架构啊，都改变了。那么未来中国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如果我们看亨廷顿讲的这些案例啊，这个 transplacement 啊，我觉得在中国呢应该是比较可能的一种选一种路径吧，一种路径。因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说。刚才讲的1989年这个事情，已经把这个 transformation 当局主动推动，那社会来硬核，自上而下完成一个民主化转型的这个路呢，已经堵死了。那么现在呢，不断的有人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力量，来对习近平的路线呢进行拨乱反正，但是他们呢指向没有一个是指向民主化的，包括这些。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说法，他们也许是想赢得民心，但是呢，那没有一个人讲说我们把习近平这个路线颠覆了以后，我们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他们要的是习近平之前的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这个我想你看，连他们现在就是说想反习近平的、想推翻习近平的人，他都不想往民主化走。那共产党内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主动的把中共推向走民主化的道路呢？我觉得这个 transformation，也就是说改革这条路，已经早就走不通了。1989年已经宣告这个路走不通了。那么革命呢？这里边呢，第一就是说所有的革命 replacement 的推翻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建立民主政权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军队，那么，当军队改变立场以后，这里边呢，这个革命才有可能成功。那么，中共呢，显然对军队的控制是非常的严密。那么，我也看不到，哪怕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舆论也好，努力也好，这个能够民主力量能够针对中国的军队，能够争取军队的这样一个军心。现在至少，也许这种运动都是秘密进行了。那我现在至少是不了解有这个东西在进行。当然就是说呢，从更广阔的画面上来讲，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中共的它的控制非常严密的，本来它就有非常组织性的、体制性的严密控制，再加上信息技术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帮助，所以呢，革命呢就是完全自下而上，这个呢显然是困难很大。特别是在中共的这样一个经过了经济繁荣阶段以后，那么它的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你讲的这个革改transplacement 的这个
革命与改革的混合，这样
革命
这
与
个，
改革的这样一个混合，这个呢是一个可能的路径，但是呢，如果按照亨廷顿讲的这个步骤呢，我觉得倒不一定，他讲这个说步骤呢，大体上有。四步吧，我记得，如果也许没记错的话，第一呢就是这个专制当局放松，这个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第二步呢反对派就有力量有壮大，壮大以后呢，当局就严格的这样一个来控制，希望加强控制，那么这时候呢双方进入谈判，那他强调的这个革改呢最后是这个双方谈判的这么一个结局，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在1980年代看到这个情况了。当局放松了，这个呢，这个民间的异议声音壮大了，当局呢不断的来反无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这个到了1989年呢，这个民间力量壮大的可以在北京上百万人，这个在天安门广场持续示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呢没从来没有进入双方谈判这么一个阶段，从来没有进入双方谈判那么这个我想不去讲。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讲这个四个阶段不一定呢？就是说，我对这个当局放松这一条呢， 我想讲一下呢，就是说，很可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放松，这个放，我对它有异议啊，我对它有不同看法，就是不一定是当局要放它才松了，而是这个当局呢，就是说做的这个事情，不管你放不放，它都松了，那这个呢可能性呢，我觉
哦
得是
，OK。
会持续存在，这就像刚才讲到，就是说习近平如果现在被中共内部反习近平力量干掉了，颠覆了，那么这些反习近平的力量一点不想让中国走向民主，他绝对不会放松。但是呢，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他把习近平干掉，这是一个机会，对。那
尽
民，
管他会凭什么做化妆？
哎，对，就是说你的领导人更替之际，那么你在那还要讲社会经济要很温和，要亲美，当这个机遇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说，整个社会可以出现一个松动，这个松动不管当局放不放，那么民间的力量呢，要去利用这一点，扩大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那么现在，当我们讨论共产党之后中国也好呢，有人呢，我听到一个主流的反对声音，就是说，习近平的之后的中国可以讨论，共产党的之后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还是想回到江湖。那么我想讲的就是呢，你想回到江湖，这是你精英阶层的主观，啊，那么你回到江湖，那么如果江湖时代真像你们想象的，啊，这个或者是你怀念的，比习近平治下要宽松一点，那对不起，民间的民主力量就要利用这个宽松，不能让他只按照当局，新的当局所设想的路线去走。然后这个就是 transparent，这叫格改了。你要改，我要
明
革，咱俩就是这么配啊，不一定是主观上配合，但客观上我就要利用你的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呢，这个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可能松动的机会，这个对呢民主化是一个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中国。能不能关键有没有形成一个这个强大的、有一定组织性的这样一个有明确的民主诉求的这样一个力量，是吧？那么现在你看，当我们大家讨论习近平之后中国或者共产党之后中国，连有明确民主诉求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声音都出不来，很多多年搞民运的人现在都说啊，那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事儿呢。对，就习近平之后的中国了，啊，你习近平之后中国这个博弈开始，你要进去博弈啊，你的诉求是民主化呀，啊，这是第一个，你连这个明确的民主化诉求都没有，哪有什么革改不革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一定组织性，一定组织性是非常难的。那呢，我觉得呢，这一点呢，中国的民主力量呢，要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当中这个走出来。不要一搞组织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列宁政党式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好像没有这种严密的这样一个集权体系，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约束，这就不叫组织了。那现在这个样的互联网时代，应该有新的组织观念。第三个呢，就是强大，怎么样才能强大呢？很简单，民众啊，你看到民众啊，现在中国的民怨这么多啊。那么你非要说这个民怨只是针对习近平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你还讲什么民主诉求？共产党里的人这么讲，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了，啊，那你搞民主的人你还这么讲，那你根本你都不想搞民主，你觉得老百姓也不是要民主？什么叫要民主？老百姓要自己的权利，不管要什么权利，这都是要民主，不是说他一定要建立一个说啊，我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我明天要选票，我要一个多党制这才要有民主，那是概念的民主。实际的民主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有要求，要保护，对，这就是民众要民主了。那么你看不到民众要民主的这样一个力量，你只看到共产党高层那些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那这个东西，我想这是中国啊民间民主力量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缺陷啊，一个缺陷。所以我想呢，只有出现那样一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民变，啊，我觉得实际上呢，我个人这样一个看法呢，在不是19了， 2020年这个白纸运动，实际上如果中国有刚才讲的，有明确民主诉求，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相当强大的这样一个反对派力量存在的话，那白纸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场民变就有可能进一步发酵和升级，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这个。我想呢，由于现在的这样一个施政，搞得民怨怨声载道，那么我觉得未来中国呢，这样的民变，随时都可能发生新的这样一个出现新的民变，发生新的机会。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就看能不能像天成兄你讲的这个革改这个模式就是说能不能出现就看这个民间力量、反对派势力、民主运动。有没有这样一个战略的眼光和战略的操作能力了？
谢谢郭冠教授。现在我们还有3个问题，我们可以快速
那
的
没事，
这个
快点
过
吧，
一下。
我讲的太时间咱们用的太多了。好，
没有没有，那
后
个
边
讲
那
得
两
非
个
常
我
的
很
好，我都不忍心打断你。
后边那两个我很简单，后边那两个问题很简单。
OK，好的，那个，哎呀。我们需要把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就是说，这个过去几十年中间哈，经常会提出来的两大担忧，一谈到民主转型、民主化，对中国未来进行某种民主想象的时候，人们会提出来的两种担忧。第一个呢，就是说，这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啊？经济会不会崩溃啊？这样，第二个呢，国家会不会很乱？这样，就当年苏联东进变法，官方媒体知识分子都这个渲染转型后发生的这种急剧的经济滑坡。另外呢，长期以来，这大家都知道，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在输灌、强化民主会乱的担忧，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侧面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民主会乱。这样来为他的高压统治和拒绝改革做辩护。那么你对这两种担忧哈，就是说你怎么看呀？
这两个问题，我想抓住了，就是共产党对于民主化，他的这样一个妖魔化，我觉得他是有根据的妖魔化，把它叫做有根据的妖魔化的
有
行
根本的要
为，
不？
对，这个为什么叫有根据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是经济这个问题吧。那么我们知道呢，民主实际上呢。民主政体下，一般经济发展会相对公平，也不是绝对公平，相对会公平一些。那民主的力量越强呢，那么发展的模式呢，就会越相对公平一些。那么我讲呢，相对公平的经济体呢，一般都不会发展速度太高，这个东西呢，这是，这么讲吧，就是说，所谓相对公平，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努力做经济，但是呢。我的经济权利也会受到一个民主政体的这样一个保护，这就是所谓左翼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中国的民众呢，长期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其实共产党也利用这个东西。习近平还在那里讲，就是说这个不能不劳而获。其实有的人他没有劳动能力，那你能让他死掉吗？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发展到，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你家里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是一个残疾的。他劳动能力很差，你难道就让他饿着肚子，让其他能干活的小孩吃不饱饭吗？你没有人类共同体，你在一个民族内部，你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你要有起码的这样一种观念吧？所以这就是那另外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它也不再会持续高速发展。我们一般知道呢。民主化发生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一般都是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了，才会有民主化发生。大家都穷得吃不上饭，想不到要民主的。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现代化到一定程度，它的发展速度也会相对缓慢。所以呢，我为什么这有根据呢？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民主化发生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一般来说，确实是经济增速会降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呢。不能把这个经济增速降下来妖魔化，而且它是合理的。 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研究的术语当中，有一个基本的术语叫做起飞，啊，经济起飞阶段。中国经济在过去是处于起飞阶段，起飞阶段当然它要高速，速度如果上不去，那就像印度那架啊，前两天那架班机那样子了，啊，这个跑道不够长，这个速度没有拉上去，就像，那么起飞阶段当然是啊高速增长，那么。那不断的在提高，没有一架飞机会不断的起飞的，对，你起飞以后是为了平稳运行，啊，平稳运行。那么这个比方用到这里来说呢，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实现民主化，一个经济体在它高速发展过了起飞阶段以后，都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呢，经常可能会和政治上的民主化。可能会这个相切合，因为当大家不再那么努力的追求经济发展，觉得现在日子过得经济上可以了，大家其他的权利的要求、尊严的要求、啊说话的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就起来了，然后这民主呢，民主化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这两个之间呢，确实是有一个相关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要打破一个就是说唯经济论，啊，好像只有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国家治理的才好。那么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啊，那么它就不断的有这样一个啊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观念。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民主化以后呢，经济发展不再那么高速。但我觉得这个是比这样一个高速的不均衡的，在权威主义政权下。这样一个高速经济发展的，应该对全体国民是更有益处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它的根据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呢根据是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想要讲这一点。那么至于这个乱呢，我想也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什么叫乱？对，什么叫乱？这个你我就打一个，我是当老师的，我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在中国上小学的时候，我那个年代。大家都要背着手，背着手坐在那里。这个，那么是这一个教室里所有的学生都背着手坐在那里，这个不叫乱。那么是不是大家都不背手了？对，老师讲话的时候，有个学生一举手就可以发言，这后边这个是不是叫乱？对，那你怎么样定义了？就是说，那你如果习惯了前一种，那你就觉得说，那你连手都不背了，这不乱了吗？对，那个手乱放，在底下搞小动作。那些老师讲话的时候你就乱发言，你这不是乱了吗？我想这是乱的观念。那么我想呢，我回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来，我知道呢，就是大众对于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担心，就是犯罪率上升，整个社会这个暴力呢，这个在蔓延，这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呢，不存在了，那么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我想这个叫乱，是吧？这个应该叫乱啊。那么我想呢，就是说我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现在中共这个体制下，你的财产安全有保障吗？远洋捕捞，对，这个是整个共产党体制，你这个山东的政府都保护不了你的山东的居民，遇到来自河北的这个人到你这远洋捕捞，把你的财产给你搞走，对，你都保护不了的。这个那是不是叫乱呢？我想这那按照这个应该叫乱了，你这个人身安全，中国不断发生的这样一个恶性这个无差别伤人事件，那当然在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仅在中国有这个事情，那我是讲呢，在其他的地方要有，你就说那个地方有民主，你就说那是民主的原因，对，那是自由的原因，在中国又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你怎么说那是谁的原因呢？那你就说啊，这是因为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那中国为什么贫富悬殊呢？你说这是因为经济下滑的原因。那中国为什么经济下滑呢？而且有的国家持续经济表现不好，也没有天天，也没有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啊。这个你说人身安全，我再讲一条那中国食品安全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叫乱还是不叫乱？那么我相信这个民主和法治会有助于 这个消除这种食品安全上的这样一种乱象，啊，我相信这一点，啊，绝对会，啊，未来的民主中国在这一点上会比现在的中共中国要做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乱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规则不清楚、不一致，啊，这个有特权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特权的人就上街去杀人，有特权的人就搞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啊，那么机会不公正。机会不平等，那我就问你，在前两天那个也不知道协和医院还是医院那个董小姐，对，那个是在什么去当医生那个事情，你不知道是不是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中国的连
对呀，
医生都没有资格认证了，啊，有一点
嗯，
小特权就可以把不知道以前学什么的人塞进来当医生，这叫乱不？这叫不叫乱？这显然叫乱，这最后乱到你人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了，我看这是最深层次的乱。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相当的一个部分的这些精英阶层，已经完全不按照社会规范来做，应该按照社会规范来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乱，社会规范失效了。还有就是，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大家都能做，这个可能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乱了。啊，那么现在在中国的这个重视就是说，那么法律明明不禁止，但是人家去做了。最后你就随便可以抓人，啊，随便可以抓人，啊，这个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老百姓的意愿可以随意表达，这是不是叫乱？啊，所以我想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从专制政权啊民主化走向民主社会，那么我不是讲就是说这中间不会出现以上说的这些无论什么。意义上的乱象，它会出现，啊，它会出现一些。那么这里边呢，第一呢，就是说，啊，在专制下，这些乱象已经在那里积压在那里，积蓄在那里。那么有的是这个专制政权在鼓励的，有是他专制政权产生的，有的是专制政权在那里压制的。那么这些东西呢，不会因为民主化了以后，一夜之间这个社会就一下健康了。这就像你过去在这地方得了一个。你专制政权下，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病，啊，那不会说你到了民主政权下一下就改变了。那么第二呢，共产党是完全靠压制来维持这个秩序，那么民主政权不能完全靠压制，那么这个整个的社会的秩序，它的自发组织能力、自发的维持能力，那么公民的素质，这个也需要有一段的提高，有需要一段的这样一个过渡。那么这个呢，都。可能就是这两条，这也是我说共产党有根据的这样一个妖魔化，啊，就是说这事情本来是你做下的恶，对，不管变到什么样子，不管变不变，不管变到什么样子，都是你做下的恶才带来的这些乱象，啊，但是现在你说呢，只有我现在这里能够摁住，对，如果变成这样，这事情就麻烦了，哎，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作恶来反过来啊。论证自己就是说维持高压的这样一个正当性的，这完全是一个循环论证，这完全是一个循环论
逻辑上是这样，自我证成。
证。对，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呢，就
呀呀，
是说，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当然就现在就是说中国的舆论宣传、洗脑机器，对这个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有很多妖魔化。实际上大家老百姓都明白，到底你生活在哪个社会。好像你的人身安全、你的这样一个社会安全、财产安全更有保障，对你既然那个，比如说自由民主下这么可怕，对你为什么都要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等等，是吧？这个东西，我想，这就不去说它了吧，嗯。
这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生活在共产党之下，就是说，哦，我就说，他的确好像还有点难度了，就是说要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是。
当然这个跟共产党没了，这国家就会乱，共产党没了，这国家的政权还会有的，政府还会有，不是说就没有政权、没有政府、没有这个法律了，
啊，
时间长了呢，
这句
就
话
说
很
共
有
产
意
党
思。
没了，
天
这
成
怎
兄，
么管理？
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中国呢，按现在的说法是有5000年文明史，对，那共产党执政的现在也不过就是70多年，这个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 那么中国有5000年，在这70多年以前的5000年，那就应该是没有文明的才对，是吧？这个，
对，70年好像是塑造了有一种永恒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是吧？那就是那现在最后我们还有2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共产党的未来，没有共产党之后，共产党的这没有这在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二，那就是东欧啊，当年他们民主化之后的共产党，除了这个捷克共产党，那大多洗心革面，重新包装上市，那就改组成社会民主党。当然，这个名称不完全一致。对，你比如说波兰，那叫左翼联盟。对，但是就是他们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那一类型的政党。这样，改组成社会民主党以后，参与这个民主前提之下的这种政治竞争，而且不久后他就开始赢得选举。你比如说哈，1995年的时候，那个波兰左翼联盟的候选人科瓦尼斯基，这样，他是共产党的以前的一个政府部长，就当选总统，这样。你认为哈，就是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未来改组成，社会民主党，是不是他的一种选择？
这个你去问中国的共产党人啊，这个问题，对，我想就是要看
对，所
他
以
们，
给他们出一个主意。
对，要看他们如何选择，如何来应对未来的政治转型吧。我觉着呢，粗略的讲呢，可能有3种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可能哈。那第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习近平下的这样一个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之后的共产党，那么。他呢，这个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呢，这个党呢进一步这个极端化，那么进一步这样一个站在民众的对立面，那么以至于走向这个纳粹化啊法西斯化，那么这样一个选择呢，比如说对外也进行战争啊，那么这个这样一个甚至还有比如说有扩散疫情这样的事情，像全世界扩散疫情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继续的作恶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中共呢作为一个政党呢，在未来呢，可能就会被国际社会追责，那么也被中国的这个民众呢，认为是一个这个像纳粹一样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罪恶的一个符号，那么走到那一步呢，那我想呢，这个并不是说共产党里每一个人了。那么至少这个共产党作为一个符号，那不管你怎么改头换面，那可能都难以再新生了，那是一种前景了。那么再有一种前景呢，就是俄国式的这样一个发展，俄国式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它本来有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前景了，但是半途而废，最后出了一个普京呢这样一个政治强人，他就这样一个劫持了这样一个。民主化转型在半途中把这个民主化转型给劫持了，这个共产党垮了，但是这个共产党式的专制还在，那么这个呢，这个新的专制者呢，很有意思，他可能并不喜欢看到共产党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吧？这个你看，这个我觉得在俄国共产党再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只要普京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呢，共产党内有一些人呢，在那里讲，就是说，反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家天下，他们还希望回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他们是有人可能是看到了这种前景，那么这也是一种前景，那么这一种前景下呢，就是说你是这个，但是习近平呢，我是相信他不会把共产党这个组织体系给他抛弃掉的。那最后呢，就是共产党整个组织体系。假如习近平搞了终身制，之后的这样一个世袭制，那你共产党就接受就是了，共产党就变成了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就是了。那么这也这么一种可能。那么你讲的这种可能呢，我觉得呢，对于整个的这个 广大的这个共产党人来讲呢，应该是一个他们应该是最乐于见到的一个前景。但他们就是说，因为对外界的东西了解的太少啊，了解的太少。这个为什么我想在东欧会发生这么一个现象呢？我觉得呢，因为共产党有它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第一就是说，他有长期的这样一个治理国家的经验，是吧？你共产党一党专制，别人都插不上嘴。你不进共产党，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公共权力。最后，在中国，自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到未来的某一天，你不是共产党人，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政府的首脑。那么，这个政府治理的这个经验，那么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当中，共产党人无论怎么样包装也好，或者是你就加入了其他党也好。那么无不讲，就是说共产党作为一个党重新包装，我觉得在未来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内部分裂成好几个党了，对，不一定都是左翼在政治光谱中都是左翼政党。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共
对
产党
对，
里面，政治光谱中右翼势力也很大，右翼势力也很大。那么这个他可能会分裂成不同党。那我是讲个体的共产党人，实际上呢，你如果洗心革面。那么，不管你加入哪个党，其实你都有一个优势。这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一个二线、三线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那你和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个海外回去的这么一个民运人士相比较来竞选，那你一定有优势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治理了好多年，你懂得这个怎么样治理这个地方嘛？我觉得这个治理的这个优势。治理的这个经验是共产党中青代的这样一个官员未来在民主化下最大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呢，比他们在共产党制度下仕途的前景、政治的前景都会好。那么这个呢，我就是对共产党人来讲啊，这是一个。但是呢，首先就是说，你今天在共产党制度下，你的作恶不要太过分了，对，都不要太过分了。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他一个优势。那么还有一个优势呢，这个其实呢和刚才这个有点重合，但不完全重合，就是共产党因为它垄断权力，而且呢它不仅垄断权力，它垄断资源，所以呢这个共产党呢，即使你没有在共产党里做成官儿啊，你在里边没有成功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物，但是我们也还是要讲呢，共产党现在呢把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最大限度的都吸纳到他那里头去了。那么这些很多人才呢，他不一定认同共产党这一套，但是呢，要在中国做一个事情，他没办法，对呀，他可能本来就是个科学家，他本来就是个作家，最后呢，他也最后弄的他也去当一个，也去加入一个共产党，最后弄个作协主席、副主席干干呢，他写那个作品，你比如说莫言写的作品，我看不出莫言写的作品对共产党有多少支持，对，搞不好他很实际上对共产党有很多批判，但是呢，他也是共产党员，他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精英阶层，这些人才一旦共产党这个制度解体，那我觉得呢，这些人才都能发挥他们作用来。那么有的人才当然就在包括在执政、施政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这个当然这些呢，就是我觉着，作为一个今天的共产党员和今天的共产党官员，你们共产党内部都没有你表达意见的渠道。所以呢，要你完全对共产党的命运这个施政负责呢，对你可能也不公平，但是你首先要对你自己个体的作为负责，哎，你这个共产党就是说，你像蔡奇那样在北京搞这个拆迁，对，那样迫害老百姓，你像这个疫情期间，有的人就是这个借这个机会发国难财，那这个你将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那中国的这个转型之后。一定要对你有正义的一个正义的审判的，而你个体呢，还是要洁身自好。其实呢，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为一切人打开参政从政的这样一个大门啊！一般的老百姓都能够影响政治，那你一个过去有资历的官员、有能力的这样一个干部，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的嘛。
啊，谢谢郭冠教授。最后哈，想听您这个
谈
谈
谈
一
学
谈
校，
哈，就是呀，
这个问题呢，我就不想谈了，
不想谈了，OK。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以后呢，我想这个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咱们很难给他们指明方向啊。 这
OK，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停止指令方向，那么现在非常感谢你，
那
是啊。
我补充一个简单的结尾好吗？
那 OK，太好了，那个就最后的话就说你看啊，就是
我提出这个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个看法以来呢，确实呢，我听到各种各样的反应。那么我的这个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批评呢，就是说，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你刚才也讲到这一点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对这个事情呢，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其实有一些讲不可能的人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速胜论者，啊，是共产党速垮论者，啊，这个有的人在1989年这个来到国外之后啊，啊，他们认为可能中国，共产党这一套制度在1年2年，最迟3年之内就垮台了，啊，这个我们有一些典型的当时代表性的这样一些。人士，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都是受尊敬的人啊。有的个人我也很尊敬，他们就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呢，当时呢，我当时觉得就是太乐观了。这个，为什么我觉得乐观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估计到一个制度转型和制度建设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啊，没有巨大的工程。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拥抱全球化以后，那么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那么这个声音当然就完全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呢。现在呢，一直约到今天，都是一个我刚才讲过，就是不能展望不出来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那就共产党千秋万代下去，只能看到这么一个前景。那么我想呢，经过共产党这么一个翻烧饼。啊，从江湖时代，那样一个路线，走到习近平这么一个路线，那么就我个人判断呢，就出现了共产党之后中国的这样一个可能，但是呢，对我这个的批评呢，主要就是一个不可能论者。我觉得不可能论者呢，他们在分析现实上有很多我也是赞成的啊，他们对分析的现实我是赞成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也涉及到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反对力量相当的弱小，啊，比如说中国的军队啊，完全被共产党控制，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共产党，他所掌握的经济力量、财政力量，这个国力非常强大，啊，还共产党有洗脑机器等等等等，当然是太多太多了。我也这个同意呢，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艰巨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样的一个大国，啊，还不是民主政体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我想呢，今天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并不表示说，这个，未来发展就不会走向这个方向。那么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再度强盛繁荣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结果后来共产党走出来了。共产党是神吗？共产党不是神啊，对，邓小平也不是神，江泽民也不是神，对，也都和我们一样的人，对。那么，共产党最早在中国1921年那个时候啊，十来个人，对，潦潦草草的开那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会，啊，这个。在上海那个兴业路，一边开着会一边看隔壁的女人，这个然后又被跑到那个南湖红船啊，浙江嘉兴，啊，那个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可能，啊，建立这么一个强大政权的可能，这个我想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最后成功了呢？这里边有中国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啊，这么一个基础的原因，那么也有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努力啊，他们自己的努力，当然也有国际大气候等等啊，也有他们战略上的成功啊，各种各样的因素。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说就整个人类的大势来看，那么 我不用民主这个词，我还是用就是两条，一条就是权力 power 受到制约，一条就是权力 rights 得到保障。那我觉得这两条呢，是每个社会都在追求的这么一个目标。也不是说现在的世界上已经有的民主制度在这两方面都已经做好了，有的，即便是我们看起来很样板的民主，在这方面两个方面也都还有缺陷。那么，但是呢，人们还在不断地往这个方面追求，这就在于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任何一个权利凌驾于他之上，不受制约，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不需要一个 rights 的人，别人想怎么搞我就怎么搞我。那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么生活。我觉得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任何别人都没有区别。所以中国人肯定也会追求 power 受到制约，rights 得到保障这么一个政体。至于这个政体是怎么样来建成，这个转型怎么样发生，这个一定都是人自己去追求、去努力、去推动的。要有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动力是在这里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动力，那么能够引导到，能够把它变成现实，在中国建成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就是你这个最后一个问题讲的民主工程学了。把那些
对，
比如说那个河里的水本来在流着，这一点用都没有，但是能有动力呀。你建一个发电，这个水坝发电，这就有工程，它就变成能量了。我
对，
觉得呢，
是。
就是说，所谓共产党之后不可能，那我也讲就是说，那我也相信共产党也不可能千秋万代，对，天下没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气数已尽，这就是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想维持下去，都要把共产党的原教旨的那一套抛弃掉，那么他一旦抛弃掉，他马上遇到来自他。必须接纳的那些因素，刚才讲的民间企业、公民社会、国际力量对他的挑战和威胁，所以他按照他那一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他必须用别的东西才能维持。那这套东西又对他是威胁，这就是他气数已尽的一个表现。不要看现在国际社会、全球好像进入一个民主低潮期，这个呢实际上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它不过是一个人类发展的总是这么一个节奏。每一个国家有一个每个国家特殊的情况，对，这个美国的民主的衰落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民主就不能兴起。中国人要民主，我不讲民主，就刚才讲的，你要你的官员受到制约，你要你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这和美国人没关系。对，你自己要这个东西的，是对你自己好，既不是美国人要你这么做，也不是你需要美国才能做到这一样，你自己想这么做就可以做，对。我觉得呢，这个，行，我讲得很啰嗦了，这个你可以，
没，咱那很好，那个国光教授非常非常好，你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很好，对啊，那个你我还是想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我自己啊，我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让我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一做民主转型研究，也发现一个现象，实际
我
上就
可以。
是说过去的所有的专制政府，他专独裁者，他。几乎所有的都是高估自己的控制力呀。那生活在这种独裁政权下面的人，也往往觉得他太强大，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结果这个，那这个独裁政权的倒台变化的发生，它的迅速好像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回去看历史的，当年苏联东欧啊，就是他那个变化，就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大家就是西方很多战略家都是没有预料到。那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们两千呀一零年我们没料到2011年的时候，穆巴拉克会下台，突尼斯的本阿里会出逃，对呀，就说不要失去想象力，呀呀，谢谢
是，
你，
其实这个其实不需
呀，
要太多的想象力，因为中国人，比如说在台湾的那些华人，他们每天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没有共产党和没有当时的以后，是不是生活得更好了？我是希望呢，就是说，咱们今天讲的比较概括，但是我是强调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共产党以后的中国呢，我们要把这个生活的细节给它勾勒出来。实际上，我们不用去想啊，我们就把台湾人 一个人一天到晚生活，他遇到那些问题都是怎么样解决的？告诉中国人，我们把一个波兰人，对，在这个1989年事变之后，他们怎么样，他的生活是每日每时怎么和以前不一样？把这个告诉中国人啊，别人都这么生活，生活的比以前更好，为什么只有中国人一旦这样就会生活的更差？是你这个这不是有问题的？
很担忧，就是好像，对，为
感
什
谢
么
建
这
林。
如果变化了，对吧？我会比现在更奇怪。
太感谢田振庸了，
好吧，谢谢您的
对，
主观，就是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我们会回头有机会，我们回过头来还要继续讨论这个事情，
当然，
对
对，
呀，
讲了
因
谈
为
了
我们
多
要
两个
维
多
持
小
这个
时，
想象力，
那这个
呀，谢
整
谢。
理起来也整理起来也很麻烦，那个抱歉。
那我整理大概，我整理完了大概就是说会在可能会控制在12000字之内，因为我
哎，
的这
好，
个
你
话
看，
统
对
计
你
局
那
只能
个
发
你
10万字，
大刀阔斧山，好，
没问题，我这个我整完了以后来给你来审阅
谢
鉴
谢，
赏，review
感谢，
review，OK，OK，那谢谢
好，
哈，国光教授占用你的时间太多了，我非常的抱
哦，
歉，
哪里
但
是，
是我
那耽误你的时
很
间，
enjoy，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多保重，感谢，
再见啊，
好，再
再
见，
见，
再见，
再见。